大家下午好，主内平安。今年的圣诞节越来越临近了，在加拿大，圣诞节是传统的节日，在圣诞节期间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很多已经形成了传统。我到加拿大快14年了，在加东加西都生活过，感觉两边的圣诞活动没什么区别。圣诞节前后电视节目每年也都类似，总是有很多广告，电脑一年比一年先进，手机一年比一年功能强，汽车一年比一年样式新颖。但是有件事让我感到很奇怪，每年圣诞无论是加拿大的电视台还是美国的电视台，都不断地播放一部电影。这部电影于1946年出品，是黑白片，名字叫 It's a Wonderful Life， 中文翻译成黄金时代，或者是风云人物，美妙人生。这部电影获得了当年奥斯卡金像奖5项提名，2006年在美国电影学会评选的100年100部伟大电影中，它排名励志电影第一名。这部电影讲的是在美国一个小镇上住着一个名叫乔治·贝里的青年，他的父亲和叔叔经营储蓄贷款公司，乔治希望将来离开家乡到大学求学，成为建筑师，并周游世界大展抱负。但是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为了别人而牺牲自己的理想。他小时候有一次为了救他的弟弟哈里跳进了冰湖里，因此一只耳朵失聪，这导致了后来二战开战时他无法像大部分青年一样参军报效祖国。当他在药店打工时，想要提醒因为儿子去世而心情悲痛的老板给人拿错了药，却被老板误会。乔治的爸爸去世以后，为了保护镇上穷人们的利益，他不得不取消自己上大学的计划，而接手父亲的生意。他将自己的学费送给了弟弟哈里，希望哈里完成学业后回来接手家族生意。但是哈里大学毕业以后却马上结了婚，留在了外地。乔治注定一辈子要留在小镇上，他看到弟弟同学朋友纷纷在外面广阔的空间发展事业，感到失意。乔治和他青梅竹马的女朋友玛丽结婚了，他们经济大萧条期间帮助了许多乡亲，却牺牲了自己新婚蜜月旅行的费用。许多镇上的穷人靠着乔治贝利公司的低息贷款买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为了感谢乔治和玛丽，他们将他们的住宅区命名为贝里庄园。二战期间，乔治的弟弟哈里因为战功成为了美国海军航空队的英雄飞行员，他因为救了军舰上几百名官兵而获得荣誉勋章，上了报纸头条，而乔治却默默无闻。在圣诞节的前一天，乔治糊涂的叔叔丢失了公司8000美元的巨款，而偏偏银行稽查员是在圣诞节前一天下午来查账，贝里公司立刻陷入了亏空的危机。身为公司的负责人，乔治想到自己一直舍己为人，还要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他极度沮丧。看到家中高高兴兴准备过节的妻子和4个孩子，他感到非常绝望。乔治想到唯一弥补8000元亏空的方法，就是使用自己的人寿保险。于是，在平安夜，他准备跳河自杀。镇上的乡亲们和他的家人为了乔治的困境祷告，上帝听了祷告，他怜悯乔治，差派天使克莱伦斯来到人间帮助乔治。乔治对克莱伦斯抱怨说：“我希望我从来没有出生过。”天使求上帝满足乔治的愿望。当乔治重新回到小镇时，他看到弟弟哈里的墓碑显示，他在7岁的时候就掉进冰湖里去世了。那位药店老板因为给错药致人死亡而被关进监狱20年。乔治的妻子玛丽成了老小姐，一直独身，当然她的4个孩子也不存在。镇上的穷人也被黑心的资本家剥削， 到处都是腐化堕落的声色场所，乔治的朋友一个个也都变成了势利小人。这一切让乔治完全无法接受，他跑回准备自杀的桥上，喊着说：“上帝啊，拜托，请让我回去，我想重生，我想重生。”就在此时，一切都恢复正常了。能够重返人生，使乔治欣喜若狂。他往家里跑，向街上每个人都欢呼：“圣诞快乐！”虽然稽查人员在他家里等着，准备向他出示逮捕令，但他是高兴地向他们问候：“圣诞快乐！我就要去坐牢了，真棒！”他狂喜地拥抱着妻子和孩子。当乡亲们知道乔治的困境后，大家都来到他家里，并且将自己的积蓄捐给他。乔治在国外的同学也发来电报，愿意立刻借给他25,000元钱以度过危机。最后，电影在乔治一家和众乡亲的歌声中落幕。就是在圣诞之前，平安夜的时候，乔治感到绝望。请问在座有人经历过像他一样的事情吗？圣诞节本来应该是欢庆的时间，但是在乔治的生活中却出现了那么糟糕的情况。他觉得别人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但是他却没有。他曾经有一份他喜爱的工作，但是现在工作马上就要失去了。他和家人们住在温暖的房子里，但是马上就要被关进冰冷的牢房。他有着热心助人的好名声，但是马上就要变得身败名裂。这是一种什么感觉？我们人生总要遇见困难，就像这一次乔治遇见的困难和压力太大了，他被压垮了，他感觉生活太痛苦了，完全没有希望。能够帮助他解脱的只有死亡。他觉得这个世界有没有他是无足重轻的，他的生命对别人而言没有价值。我们是不是都曾经面对过类似的困境？我们是不是都曾经有过这种感觉呢？我不知道别人，但是我有过。刚到加拿大的人都会遇到各种挑战，对于很多新移民而言，这种挑战和困难是巨大的，这种压力是长期的，是无法承受的。2001年9月份，我刚到加拿大的时候，对这种压力深有体会。那时我的英语口语很差，几乎张不开嘴，也没这边的工作经验，没有信用积累，连申请一张信用卡都被拒绝。我在多伦多一登陆，马上就开始找工作，先在一家电脑店做系统员，给人安装维修电脑。我一周工作6天，每天在路上往返乘车就要花3个小时，而每个月只有900块钱工资。那份工作我做得很辛苦，因为每天要接很多客户的电话，答疑并处理技术问题。因为语言问题，我经常犯错误，需要其他有经验的技术员帮忙处理问题。我每天工作压力都很大，精神紧张，睡眠不好。转眼到了12月份，要过圣诞节了。在一起租房子的室友们高高兴兴地商量着如何过圣诞，我也想借着圣诞休假的机会轻松一下。然而就在圣诞节前一天的上午，我被雇主辞退了。巨大的挫折感沉重地打击了我，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游荡，耳朵里到处是喜庆的圣诞音乐，但是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没有工作，我在银行账户里的存款就会不断减少，每个月的生活都需要一笔巨大的花费。我想进大学读电脑的硕士学位，但是联系了几所大学都没有回音，感觉不到前面的生活有什么希望，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那时我还不是基督徒，我固执地认为成功是建立在个人奋斗的基础之上的。但是来到加拿大，全世界优秀的人太多了，在这里我显得平庸。一个没有事业和财富的男人靠什么谈成就呢？我想这不仅仅是我当时的想法，也是很多人的想法。 当我们将自己人生的希望寄托在成就、财富、名誉、婚姻、家庭、子女、享乐等属世生活的目标之上时，我们就会常常感到失败。首先，因为我们自己的能力很有限；其次，世界上的事情变化太快，远远超过了我们所能控制的范围。如果这种失败来得很激烈，就会让我们感到绝望，甚至厌世轻生。那么什么会让我们感到绝望呢？可能是孤单，感觉没人关心，可能是经济上的问题，没有钱，就像乔治那样生意破产了，可能是跟人的关系出了问题，离婚、失恋，跟父母或者子女产生了无法调解的矛盾，名誉破裂。前一阵有个日本的科学家，因为他指导的一位女博士涉嫌学术论文造假而上吊自杀。还有很多其他原因，比如不能生育也会导致人对生活失去信心。去年4月12日，在中国深圳，就有一位28岁的女子因为卵巢萎缩失去生育能力，不顾丈夫的苦苦哀求跳楼身亡。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理解别人的感受，因为我们没有亲身体会那份痛苦和绝望。这些悲剧不仅仅发生在现在，以前也一样有。生活看起来总是被黑暗笼罩，绝望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基督耶稣的降生却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带给了我们全新的希望。我们读一段圣经，路加福音1章5到7节。在犹太王希律的时候，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名叫撒加利亚，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名叫伊丽莎白，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摘的，只是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这里提到了两个人，都是犹太人，神的选民。男的叫撒加利亚，是个祭司，祭司是神职人员，是专门在圣殿里侍奉神的人。女的叫伊丽莎白，是撒加利亚的妻子。这两个人都是义人，谨守遵行神的命令，生活里没有什么能让人挑出毛病的地方。从属世的角度来讲，这是两个好人，道德高尚，品行纯良。从属神的角度来说，他们是讨神喜悦的义人。然而就是这样两个让我们看起来完美无瑕的人，却有着不如意的生活。他们一直也没有孩子，因为伊丽莎白患有不孕症。现在他们年纪大了，已经过了生育期，看起来完全没有希望再没有后代了。在犹太人传统里，没有子女是特别大的问题，对于家族而言需要有男孩子继承名分和产业，而一个女人不能生育对她是极大的耻辱，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一个不能生育的女人甚至不算一个真正的女人，他们就是在这种环境中过每天的日子。我毫不怀疑这两个虔敬的人为了能有自己的孩子，每天都向神求告了无数次。可是一年又一年过去了，伊丽莎白还是没有怀孕，神也没告诉她为什么。耻辱一直都在继续，生活看起来是绝望的。如果他们抱怨过，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他们可能会想，为什么要活着呢？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不是过分的要求啊，别人都有，甚至那些不敬神的人都有孩子，为什么我们就没有？侍奉神有用吗？神在哪里？神还听祷告吗？为什么神看着我们受苦不出手相助呢？这不仅仅是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的难处，也是乔治贝里面临的绝境。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种经历，当我们长期渴望的东西总也得不到时，我们就会感到不满， 慢慢的会感到希望渺茫，慢慢的变得绝望。我们可能会问自己，为什么我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存在有价值吗？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即使在这么难的生活中，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始终都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路加福音1:8-10说，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照祭司的规矩撤签得进主殿烧香。烧香的时候，众百姓在外面祷告。撒加利亚忠心地尽自己的本分侍奉神。为什么在那种情况下他们还能够对神那样的忠诚呢？有两个原因。首先，他们生活在一个属神的环境里。犹太人是神特别拣选的子民，身为犹太人，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看重自己的身份，他们对神有信心，他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位神，他在统治着世界，掌管着一切。神爱他的子民，神要赐给他们最好的，用他们来荣耀自己的名。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相信神有他的旨意和计划，他们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之下，无论自己的欲念是不是被满足，他们愿意用自己的信心和忠诚来讨神的喜悦，容神一人。希伯来书11:6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撒加利亚和伊莎白生活在犹太人这个特别的群体内，这个群体与众不同，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和准则，不被外面的风俗所影响，他们彼此照顾，相互扶持，共同敬拜神，这是一个属神的环境。撒加利亚并没有因为伊丽莎白不生育就嫌弃他，跟他离婚或是另娶，跟别的女人再生个孩子。其实为了生育另娶，在当时的社会很普遍。撒加利亚爱自己的妻子，不愿意伤害她，因为他相信这样做是讨神喜悦的。身为祭司，持守专一的爱情在犹太人中也是被人尊重的。基督徒跟犹太民族的身份一样，也是属神的子民。基督耶稣的肉身是犹太人，基督教本来是从犹太教衍生出来的，基督徒是被神所拣选的耶稣基督的跟从者。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宰，我们相信他爱我们，愿意祝福我们。罗马书8:28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以神让万事起作用是为了谁的好处啊？是被他选召并且爱他的那些人。我们愿意来教会，生活在这个群体当中，因为这是在属神的环境中一起生活的一群属神的子民。我们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行事为人，我们的道德观、人生观跟世界是不一样的。属神的环境对基督徒的信心成长非常重要，离开了这个环境，我们的信心就容易软弱。以前我在 Missioner Park 住，有个朋友常来参加我们家庭小组聚会，慢慢的他开始认识神，神也照看他，在他的生活中护佑他，让他经历神的同在和大能。他刚刚拿到5号牌驾照的时候，有一天跟几个朋友租车出去旅游啊，他驾驶。当他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正好是逆光行驶，他一只手握着方向盘，一手调整着遮光板，但是由于注意力不集中，加上驾驶技术不熟练，汽车失控了，在路上翻滚着跌进了路边的沟里。虽然车子报废了，但车里的人没一个受到伤害，这实在是不可思议。这是他的亲身经历。这件事之后，他决志信主， 因为相信是神救了他。后来他学业紧张，加上找工作不顺利，渐渐不再参加查经教活动和教会的聚会了。再后来他到美国找到了一份好工作，全家搬了过去，然后就再不去见会了。后来有一次我跟他联系，他说那次开车事故脱险为宜，是运气好，他也不愿意再提神的事情了。属神的环境是如此重要，在这里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而离开这里我们就容易被世界所引诱，渐渐不再愿意忠心跟从神。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有些人教会里信了主，接受了洗礼，但是出于某种需要更愿意跟教会以外的人接触。有人喜欢跟不信的人一起逛街游玩，觉得这样更快乐。有人喜欢找不信的人处对象，我觉得这样有激情。有人遇上了感情的问题，愿意找不信的朋友谈心开导。他们接触到的很多都与圣经教导相违背，很多信徒因此信心低沉，跟神的关系越来越疏远。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所以生活在属神的环境里，对我们的信心成长很重要。其次，撒迦利亚和伊丽莎白能够对神忠心，是因为他们侍奉神。侍奉神让属神的子民能够专注于培养跟神的关系，委身于圣洁的工作。当我们的心思意念集中于神的国、神的义，神就会加添给我们智慧能力来为神做工。在侍奉中，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与世界分离，行使圣徒的职责，更加具有神的样式，生命变得圣洁，渐渐远离污秽和败坏，疾病得医治，心灵得更新。在侍奉中，信徒被神的大爱感动，相互学习，彼此建立。侍奉神使我们变得殷勤，不再懒惰，我们的生命不断结出圣灵的果子，更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侍奉神不仅荣耀神，我们自己也受益。彼得后书一章二到八节告诉我们，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圣灵能够通过使徒彼得写出这些经文，是因为彼得对软弱有着深刻的体会。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对他的门徒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们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彼得这个时候发誓容易， 可当主耶稣被捕以后，他遭到盘查时，真的三次不认主。彼得因为自己的软弱痛哭。后来耶稣复活升天，彼得受到激励，勤做主工。他被抓起来在公会受审，和约翰大声祷告说，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曾经信心软弱的人在侍奉中重新得力，变得刚强。有一次我回国参加一间教会的聚会，有一位姐妹分享了她的故事。她对福音工作很热心，常常花很多时间在教会侍奉，但是她的先生是不信的，常常因为她对神的侍奉和对人的帮助打骂她，逼迫她。有一对朝鲜族的夫妻离婚了，然后都离开了家，撇下了一个年幼的女儿，因为她不是孤儿，民政部门也不管。有人将她带到了教会，这个姐妹将孩子带回了家，给她做饭吃，让她在家里住。开始她先生很生气，觉得她多管闲事，逼迫她。她不得已只好跟教会里的姐妹们商量，大家轮流照顾孩子。那个阶段他的灵性经历了低谷，感到信心软弱，觉得神不帮助他，他甚至不想参加教会的聚会了。可是对那个无依无靠的孩子的爱使他坚持来侍奉神，并不断借着祷告将自己的软弱和痛苦交托给神。慢慢的，他先生看到了教会弟兄姐妹们的爱心，被感动了，他不再逼迫自己的妻子了，后来还谢了主，也积极地参与福音事工。现在他们夫妇是教会的带领人，帮助其他的信徒成长。罗马书12:11-12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侍奉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正是因为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生活在属神的环境里，并且积极地侍奉神，他们才能在困境中仍然不感到绝望。他们的忠心和侍奉帮助他们继续信靠神。我们对神的信心对于我们生命的成长非常重要。主耶稣曾经回到自己的家乡，向那里的人行神迹显大能，给他们传福音，但是他的乡亲们却不接受他。马太福音13:58说，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所以如果我们想看到神迹的发生，我们就要先相信神迹会发生。耶稣的诞生本身就是个神迹，他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是个童女，受圣灵的感孕怀孕生出了耶稣。耶稣基督是唯一能够在绝望中带给我们希望的。撒加利亚和伊莎白对神的信心和倚靠不是突然的，神听了他们的祷告。路加福音1:11-15说，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对他说，撒加利亚，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你的妻子伊丽莎白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乐，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归于主他们的神，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行在主人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神眷顾他的百姓， 但是他也有自己的计划，他要在他的时间成就他的旨意。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年老力衰，就在人觉得完全不可能的时候，神赐给了他们一个儿子。这个男孩不是一般人，他的生命被神赋予了极其特殊的使命，将来他要被称为施洗约翰，给人施洗，要向人传悔改的信息。他的出生跟另一位要来的人紧密联系在了一起，那个人就是基督耶稣。本来是神取了人的形象降临在世间，将来传拯救的福音，要赐给一切信他的人永远的生命。耶稣基督是救世主，圣诞节就是庆祝他的诞生。而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的儿子施洗约翰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就是为耶稣基督做预备人心的工作。谈到施洗约翰，在他出生600多年以前，圣经就已经做出了预言。以赛亚书40章3到5节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施洗约翰要将人的心路弯曲的变为通直，崎岖的变为平坦，他是一位伟大的先知。而神将这一位伟大的先知赐给了对神长存盼望的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为孩子，这是极大的荣誉。在他们看似绝望的后面，是神满满的祝福。耶利米书29章11到13节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当我们在信心中继续前行的时候，当我们在天路之上奔走的时候，我们应该相信那位全能的神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让我们的生活有希望。刚才诗班带领我们唱了一首圣诗《夜半歌声》，里面说，黄金时代终必来临，先知早有说明。以色列不同时期的先知对于耶稣基督的降生都有各种预言。主耶稣是圣子，而施洗约翰能为圣子做开路先锋，是何种荣耀的身份。所以耶稣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而撒加利亚和伊丽莎白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本来是默默无闻的人物，然而神不轻看他们，通过他们的儿子为他们的生活赋予了新的意义，他们的生命也因此有了不一般的价值。这是何等令人称颂的事情呢、耶稣基督的诞生是一个黄金时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的降世为我们的生活赋予了新的内容。由于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的生活也成为了黄金时代，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基督降生带来了拯救。当施洗约翰出生时，圣灵感动撒加利亚说，以色列主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眷顾他的百姓，为他们施行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拯救我们脱离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向我们列祖施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因为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耶稣的降生给那些在绝望中的人以希望，使一切信靠他的人可以脱离死亡。在黄金时代这部电影里，神就是在圣诞节听了众人为乔治的祷告，差派天使在他要自杀的时候救了他的命。如果说这是一部电影是杜撰的巧合，那么其实在现实生活里也有类似的事情。近几年来，随着一批历史文献档案的解禁，学者们可以进一步研究一些历史事件以及名人的信仰和生活。自2006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存的蒋介石私人日记开放以后，引起了新一波的蒋介石及民国史的研究热潮。在许多专家深入研究了蒋介石的日记之后，他们得出结论，蒋介石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对于基督教信仰和前进生活的追求贯穿于一生，特别是他的后半生。而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对他的基督教信仰产生了重大影响。蒋介石出身于佛门世家，1927年因为要跟宋美龄结婚，不得不转而接受耶稣，但那时他的信仰并不成熟。然而西安事变发生后，蒋被囚禁，他的心绪极度不安。当时他是靠着思想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以及在公会所受的凌辱才挺过来的。在他1936年12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顶斧在前，刀具在后，人生死亡不过5分钟而已，十字架之受难于不取辱，谁或取受，我无愧受洗礼矣。蒋在危难中不断向神求告，就是在1936年12月25日圣诞节的下午，蒋介石被释放脱险。一年以后的复活节，蒋介石写了名为《耶稣受难于鱼之启示》的祷词，分享了在西安事变中他是如何体会耶稣基督对他生命的破碎和建造。圣诞节是纪念主耶稣的降生，是个奇妙的时间，是个黄金时间，给人带来拯救。第二，基督降生给予了我们新的生活。在电影《黄金时代》里面，乔治被神引导，看到了如果自己不存在于世界的后果，认识到了自己生命的价值，变得分外珍惜生命。他的生命经历了一次重生，就是在庆祝耶稣的圣诞节，神给予了他新的生活，他生命的意义变得完全不同了，并且神也帮助他解决了巨额债务的问题。这似乎是电影编剧设计的奇迹，但是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也不乏这一类的神迹。美国有一位电视播道家叫辛班尼，班尼信，今年62岁，他是一位饱受争议的福音工作者，喜欢传扬成功神学。辛班尼由于在工作上投入了太多的时间，导致了夫妻关系疏离，他太太苏珊娜使用药物上瘾，并且怀疑他有外遇。虽然他们已经结婚30年并有子女甚至孙辈，终于由于不可调和的矛盾在2010年离婚。然而就是在一年以后的圣诞节这一天，在由他们孩子举办的家庭聚会上，他们开始互相饶恕，开始了复合的过程。辛班尼说，那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美丽的一天，就是在那一天，神开始在我俩的心中做的全能的工作。2013年3月3日，辛班尼和苏珊娜在几千人面前举行了复婚典礼。正是在纪念耶稣降生的这一天，神动了工，给予了人们新的生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开启了黄金时代。 无论我们经历着何种困难，无论我们的生活多么不如意，无论我们的心情怎样绝望，耶稣都为我们带来了希望。耶稣基督不但将我们从黑暗势力中拯救出来，也赐给我们新的生活。你愿意接受他，纪念他吗？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感谢您谦卑虚己，降世为人，为我们带来了希望，为世界开启了黄金时代。主要让我们认识到你救恩的宝贵，让我们思考新生活对我们的重要性，让我们思想我们人生的道路和意义。我们不断地遇见困难，也经历过绝望，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有限的、无能的，我们无法掌管自己的生活。让我们通过圣诞节的活动都来认识你、经历你。愿在座还没有接受你的早日信靠你，已经接受你的能不断地追求生命的更新变化，更加像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